大家晚上好。又过了一年了哈，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们又还有一次机会能够聚在他的面前。这是主的恩典，像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主再给我们一次的机会，让我们更能够装扮整齐，能够迎接他的再来。我想大家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追求，有很多的听了很多的信息，查了不少的圣经，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使用这些话语啊？如果我们这一年听了这么多主的话啊，都没有使用的话，等到真正困难来到的时候，你想要运用神的话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怎么运用。就好像我们上次说的那把刀呢，是要常常放在手上的。如果你不把那个刀放在你的手上的时候，等到你真的需要使用神的话的时候，你发现你不会使用。那我们在什么地方来使用神的话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来使用，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上来使用。所以这是这一次聚会的一个负担，在主的里面来生活，来侍奉。我们所有的追求哈，都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也都能够用在我们的侍奉上。当然生活和侍奉其实是不能分开的，但是为了交通的方便起见呢，我们晚上三个晚上，我们从生活的这个角度来交通这件事情。那三个早晨呢，我们从侍奉的那个角度来交通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晚上呢，头一天晚上，我们就要从这个生活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件事情，看什么叫做在主里的生活。我们要先读圣经，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弟兄姊妹同声来读。好，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母亲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们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这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叫他的门徒都信他了。我们在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你把我们召聚到你的面前，又把我们带到你话语的光中。主，但愿今天晚上圣灵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在我们面前来解开，让我们众人能够看出主的荣耀。所以我们也能够心里面有一个渴慕，就是知道我们在地上应该如何的来在主里面生活。所以我们感谢你，所以你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知道这一件事。因此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个约翰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记这些事啊，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这个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让我们借着他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他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和其他的福音书不太一样的，他一共只写了八个神迹，用这个八个神迹来代表有八件事情。那今天我们要一同思想的是这八个神迹里面的第一个神迹。其实在原文里面呢，这个神迹不是翻成神迹的，这个神迹是翻成记号，它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每一个神迹乃是神要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读这个圣经的人认识一个宝贵的一个真理，一个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来从这一个故事里面来看见它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它是要我们来得生命的，要让我们来知道耶稣是基督。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目的。这个故事开始是这样的，他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这个婚宴呢，或者说婚姻，在圣经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位。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设立了这个婚姻。创世纪第二章就神就设立了婚姻。然后呢，我们发现到了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呢，圣经是以婚姻为结束的。所以这个婚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贯穿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因为神常常用这个婚姻来告诉我们极重要的那个属灵的真理。在这里哈，这个婚宴在加利利的婚宴，他告诉我们耶稣的母亲和耶稣的门徒都被请去赴宴席了。当时那个时候的宴席和我们现在的宴席比较不一样，那个时候一个结婚的宴席可能要从三天哈到七天之久，不会少于三天的。所有的这个客人亲戚朋友都聚在一起，他们要在一起要欢乐要享受宴席，从三天到七天之久，所以是一个非常热闹非常喜乐的一个场合。但是呢，在这个迦拿的婚宴呢，就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通常在婚宴里面是不应该发生这个事情的。发生了什么事呢？的第三节告诉我们，他说酒用尽了。那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在这里哈酒用尽是非常重要的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日子哈。这个新郎和新娘他们可能是一生当中最喜乐的那一天。这个时候呢，他们有这么多的关心他们的亲戚朋友聚在一起，为的是要让他们与他们一同来分享这个喜乐。你知道一个喜乐如果能够与众人分享，那个喜乐就能够得到满足。如果你今天非常非常喜乐哈，你身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但是你没有一个人啊在你的旁边你可以跟他讲的，那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哈。如果你心里有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你就盼望能够与你的最爱你的人一同来分享。当你把这个喜乐分享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喜乐就满足了。那为什么那个酒呢在这个场合上那么重要呢？因为并不是那个酒能够让人喜乐，那个酒呢是人分享喜乐的一个媒介。当人用那个酒成为一个媒介来分享彼此的喜乐的时候呢，那个喜乐就能够得到满足，所以那个婚宴的那个目的就能够达成。所以那个酒在婚宴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那一天呢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在婚宴的当中忽然呢 他们发现呢没有酒了，所以这个婚宴原来的目的呢就不能达成。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哈，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也许我们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哈，我们对于婚姻我们也都有一个理想，我们对婚姻也可能有一个盼望。或许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我们也非常的非常的喜乐，但是我们发现到了一个时候啊，好像跟我们原来想的不是那么一样。我们觉得好像那个酒呢有一天用完了，这是在人生里面是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是非常的非常的亲近，我们人这个人非常的喜乐，但是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们就觉得好像跟从前的感觉不太一样了。我当初哈信主的那个时候的感觉，为什么现在好像体会不到了？这就是那个酒呢用尽了。或许呢，也许你刚开始学习服事的时候，你非常热心的，你服事的时候里面非常喜乐，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发现你在服事的时候，你的里面的喜乐不像从前了，你仍然还在做事，你仍然还在服事，但是服事的里面呢，你心中的喜乐不像从前的喜乐，那可能呢，那你的酒用尽了。所以这个酒用尽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到的事情，也是属灵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题目。所以呢，当主耶稣的母亲发现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就告诉了主耶稣，他没有告诉别人呢。你们注意，主耶稣的母亲没有告诉别人，他应该去跟管宴席的讲，对吗？因为管宴席的人是负责酒的，主耶稣没有告诉管宴席的，他的母亲没有告诉管宴席的，他的母亲也没有告诉门徒，他的母亲也没有告诉那个新郎，他的母亲呢，就告诉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耶稣啊，就跟他母亲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呢，是这段圣经里面最不容易懂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母亲，这是我们翻中文圣经人的一个非常客气的一个翻法。其实原文不是母亲，原文是妇人。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都不太明白啊，为什么讲这一句话呢？为什么主耶稣对他的母亲讲了这么一句话呢？这一节圣经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节圣经呢能够把这个整个神迹能够解开。要是我们明白了这节圣经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神迹。所以这里又有两个困难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哈。第一个困难，为什么他用这个字妇人？好，我想这个是我们不太明白当时候的那个背景哈。这个妇人哈，并不是一个不礼貌的一个称呼。这个妇人在原文里面呢，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称呼。为什么我们说是一个温柔的称呼呢？因为你记得在主耶稣哈这个复活以后，有一个玛利亚到那个坟墓去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坟墓空了，所以他就坐在那里哭。然后呢，就有个天使就对那个玛利亚说呢，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所以那个妇人啊，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称呼，这里不是一个不礼貌的称呼，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称呼。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看见了约翰和他的母亲站在 那个十字架的底下，大家记得这件事吗？主耶稣就对他的母亲说了，他说妇人，看你的儿子，记得这个吗？所以那个呢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件事情。他临终的时候，他要离世的时候，把他的母亲呢交给使徒约翰，他说妇人，看你的儿子。所以这个妇人呢，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个不礼貌的一个称呼，这个妇人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称呼。好，这是第一个难处。第二个难处哈，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时候？为什么还没有到？酒已经没有了，为什么时候还没有到？如果现在没有酒了，那时候就到了，对吗？那为什么时候没有到呢？这个是一个关键的，这个就是这个神迹的关键。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一节圣经的话，要明白这个神迹的话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的另外一节圣经来，我们要从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的一节圣经来看。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哈，有这么一句话，我想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主耶稣说呢，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大家记得吗？我是真葡萄树。这一句话呢，可以解释这章，可以是解释这个第四节。怎么说呢？你们想一想哈，仔细想一想，一个葡萄树，它的目的是什么？一个葡萄树哈，它生长的目的呢，就是把水变成酒。因为葡萄树哈，从那个土的里面，它吸收什么？它吸收养分和水分，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水分呢，吸收到它的枝干里面，然后送到那个葡萄枝枝子里面，然后呢，那些养分和水分呢，就结出了葡萄了，对吗？然后到有一天呢，这个葡萄树把它的所有的这个葡萄呢，清扫出来，放到酒榨里面去榨酒，然后经过那个酒榨以后呢，那个葡萄就变成葡萄酒了。所以这个葡萄树啊，是把水变成酒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意思就是说呢，只有主耶稣能够把水变成酒，只有主耶稣呢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酒的时候呢，把水来变成酒。那为什么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呢？好，既然你说你是真葡萄树，你能够把水变成酒，现在他们这个婚宴没有酒了，那你为什么说你的时间还没有到呢？原来是这样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这个整个世界没有酒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世界没有酒了，所以主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把水变成酒。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是想到这个婚宴没有酒了，当然也是事实，这个婚宴的确是没有酒了。但是主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到世界上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酒了。所以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意思是说你的想法是这个婚宴没有酒了，但是我的想法是这个世界没有酒了，因此我呢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我上酒榨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还不是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要变水为酒，要解决这个世界上没有酒的问题，是要等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是要他去酒榨的时候。因此主耶稣说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节圣经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注意看一下哈，那到底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到了呢？这节圣经比较重要哈，我们就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二十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从20节读到24节。好，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从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是死了，就结出几株的籽粒。好，在这里面有几个希腊人要来见耶稣。你知道当时候啊，希腊人认为他们是世界上的酒，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啊，在西方的这个科学从哪里来的？从希腊人来的，对吗？这个西方的这个伦理思想从哪里来的？从希腊人来的。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这个制度的那个思想啊，那个理想国的思想从哪里来的？从希腊来的。所以当时候啊，那个希腊人认为说他们是这个世界上的酒。当这几个希腊人来见耶稣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希腊人承认他们不是世界上的酒。希腊人代表这个世界到主耶稣的面前说：我们没有酒了。所以主耶稣马上就说了，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主耶稣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把水变酒。但是主耶稣的时候没有到，除非这个世界承认他没有酒了。所以要等到这个希腊人到他的面前的时候，突然之间主耶稣就知道这个时候到了。知道吗，今天弟兄姊妹，主耶稣是真葡萄树，他可以在你的酒用尽的时候呢把水变成酒，但是他要在你承认你没有酒的时候他才能做这件事。如果今天我们不承认我们没有酒，主的时候就没有到。如果我们承认了，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没有酒了。然后呢，主的时候就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哈，当我们来到一个聚会，像这样的一个聚会，这是我们一个机会，在主的面前来思考这件事情：我到底有没有酒？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没有酒的话，那个时候就没有到。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了，主啊，我没有酒了，主的时候呢就到了。所以呢，这个神迹的属灵的意义是这样的，它的意义是说，主耶稣呢是那个真的葡萄树，只有主耶稣能够把水能够变成酒。如果我们在地上，不管是我们生活或者我们侍奉，如果没有神的话，如果我们不在主里面来生活，不在主里面来侍奉的话，迟早有一天呢酒会用尽的，迟早有一天呢你的酒会用尽的。当我们结婚的时候啊，尤其头几年呢，那个酒是上好的，头几年的那个结婚的那个酒是上好的酒，但是结婚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酒还是有的，不过那时候的酒呢变成次好的酒了。又过了那么一段时间，而说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哎，发现呢有一天呢那个酒就没有了，酒就用尽了。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属灵和神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在我们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或者我们刚受浸的时候，我们刚认识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真有酒了，那个读经祷告真是喜乐的。但可能在过一段时间，过了那么几年以后呢，读经还是很好的，祷告还是很好的，但是呢里面呢不像从前那样。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过了5年了， 过了八年了，读经还是读经的，祷告还是祷告的，读经比从前读得好，祷告也比从前祷告的长，但是呢里面这个味道不一样，那个酒没有了。这件事情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要想这件事情。我们的侍奉呢也是一样，也许我们当初侍奉的时候呢，我们真热心啊，非常火热的，真是巴不得能够越多为主做一点。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仍然是服侍的，从外面看是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是服侍主的，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点不同了，没有从前那么喜乐。从前呢，那个服侍主呢是非常喜乐的，但是后来呢，还是服侍主呢，那里面呢没有这么喜乐的。为什么呢？这酒用尽了。你知道在那个启示录的时候，神不是对七个教会讲话吗？那个七个教会里面有六个教会酒都用尽了。所以神就责备他们，主就责备他们。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的侍奉啊，不能只看外面的，也许外面呢你是非常非常殷勤的，也许在外面呢你是非常的坚持的，你在外面呢你是没有弃绝主的道的，你在外面是非常的殷勤和劳苦的，但是你的里面有没有喜乐呢？我们今天讲的是在主里的侍奉啊，在主里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能光看外面的。如果你光看外面的话，那以弗所的教会是非常好的，但是主看里面的时候呢，主说你没有酒了。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哈，我们也不能从外面来看，我们要从里面来看，我们要从里面来思想，说我到底有没有酒。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别人来帮助你的哈，没有别人能够来分析你到底有没有酒啊，但是你心里知道的，因为你知道从前有酒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每一个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当初结婚的时候呢，有酒是什么味道，那现在是什么味道？我们当初我们得救的时候怎么样？现在是什么样子？我刚开始学习侍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今天是什么样子？不是从外面，从外面来看，别人觉得你越来越长进了，别人觉得你越来越服侍的越来越好了，但是你自己知道说里面呢有没有喜乐？如果里面没有喜乐的话呢？那你就要想一想还有没有酒吗？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哈，这里好消息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啊，他能够把水变酒的。你知道主呢就是把水跟变酒，今天我们里面呢都是有水的，水就是生命啊，主已经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了，但是主还要做一件更宝贵的事，就把这个水变成酒，让我们呢这个里面能够得到一个真实的满足。这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个神迹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啊。好，那我们从这个神迹里面我们要看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在主的面前承认他们没有酒了。我想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他们把这个事实哈，主耶稣的母亲把这个主用把这个酒用尽的事实呢带到主的面前。今天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做的，然后我们遇见在婚姻里面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很多的很多的办法，我们会想到很多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婚姻中的难处，我们会也许找人来帮助， 或者我们把责任推给对方，我们有很多的抱怨，但是我们不会在一遇见有难处的时候就把这个难处带到主的面前来，或者到主的面前承认我这个婚姻里面没有酒了，或者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也是一样，当我们觉得我们属灵的生活不像从前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想，那我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读经呢，或者多花点时间聚会呢，或者多花点时间读属灵的书籍呢？我们总想我能够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要到主面前跟他讲说我没有酒了，那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许我们今天在侍奉里面，我们觉得里面非常的干旱，虽然服事的需要仍然是这么大，所以我们必须要侍奉，但是我们里面呢是非常的干旱的，怎么办呢？很简单呀，到主的面前跟他说我没有酒，这就叫做与主同行。我们在圣经上很羡慕有一些人与主同行啊，特别是旧约里面讲到啊，有人与主同行300年啊，怎么可能啊？我们觉得这个与主同行300年的人，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他的那个属灵的这个非常的高哈。其实什么叫做属与主同行啊？与主同行就是把主带到你所有的问题当中，这就是与主同行。与主同行不是一个不可及的一件事情，与主同行是你在每一次遇见困难的时候，你是把主耶稣带到你的困难当中，这叫做与主同行。我们有没有邀请主耶稣进入我们生活中间、我们侍奉当中的每一个难处呢？如果我们有的话呢，这就是与主同行。如果我们这样来做的话呢，那我们就很快可以脱离那个酒用尽的那个光景。这个承认自己酒用尽啊，不很容易啊，很不容易的，很难的。很多时候我们明明是没有酒了，但是我们不肯承认，我们不觉得，我们不愿意承认我没有酒了，我愿意做一切的努力，希望能够把这个情形能够改善。我们就尽我们的所能呢，做我们所想做的事，我们尽可能的去做，希望能够不管是这个婚姻啦，或者是我属灵的生活啦，或者侍奉呢，把这个情形改变。我们的心意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是用自己的力气去做，就好像那一天我们看到在那个婚姻里面的六口石缸，有六个大石缸在那里。这个石缸代表什么呢？这个石缸就代表这个婚宴的这个家庭呢，是一个非常守律法的犹太人。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呢，他们有守那个洁净的规矩，他们用那个石缸的水来做洁净的事。所以那六口石缸呢，是代表那个犹太人用他们自己的努力呢，要来遵守那个律法。但是那个六口石缸哈，不能够带来真正的满足。那个六口石缸啊，虽然可以让他们来遵守那个律法，但是六口石缸不能带给他们心里的那个真实的满足。所以呢，我们常常会用那个方式想要解决这个没有酒的问题。也许我们的问题是没有酒了，但是呢，我们就想用这个石缸和这个石缸所代表的这个律法和这个石缸所代表的这个守律法的心呢，想用这个方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常觉得我的婚姻是不会有问题的，我的婚姻是不应该出问题的，因为你看那有六口石缸，你看我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那个做丈夫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你看那有六口石缸，所以这个婚姻之所以出问题呢，一定是我的子。 因为有六口食缸嘛。那做姊妹的也是，那做姊妹的觉得，那我呢，该做姊妹该做的生活也都做了，我尽我的能力做一个好妻子。你看那里有六口食缸，那个食缸的要求我都做到了，但是呢，我婚姻里面还是有问题，所以呢，那问题呢一定是我先生。所以我们的开始呢，就把这个注意力转到人的身上了。感谢神啊！虽然那里有六口石缸，但是那个答案呢，不在那个石缸的上，不在那个石缸的上。那个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在你愿不愿意到主人面前跟他说啊？我没有酒。这好像很简单哈，其实很难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人呢、宁可走那个石缸的道路，宁可要借着石缸来让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也不愿意到主的面前说主哈，你看我没有酒了。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完美的人。主如果这样要求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希望。主要求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所以要敬拜神的人要什么？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所以主不要我们只是借着那个石缸啊，来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对的。主要我们到他的面前说呢，我真实的光景。主要我们到他面前说呢，我觉得我的婚姻里面没有酒的。主愿意我们到他面前说呢，我和你的关系呢和从前不一样，或者我的侍奉呢和从前不一样了，我里面没有喜乐。这个时候呢，主就能够做事了。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哈，她跟主耶稣的说话非常简单的，她说他们没有酒了，就说了这一句话，说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没有告诉主耶稣要做什么，玛利亚也没有告诉主耶稣什么时候要做，玛利亚没有说你最好三个小时之内把酒变出来，没有，他就说他们没有酒了，就这样。所以我们到主面前呢，也不需要很复杂哈，我们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我没有酒了，我们也不需要解释我做过去做了多少的努力，我们只要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没有酒了。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找酒，因为我们不是真葡萄树，我们不是葡萄树，我们要找酒的话，要到真葡萄树那里去。因为圣经上不是说吗？你们祈求呢，就给你们吗？你们寻找就寻见吗？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来叩门的，我们要来寻找的，对吧？我们要来我们要来祈求的。很多时候啊，我们失去很多平安啊，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简单的到主面前向他求，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想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很盼望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用这一次聚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学习做一个诚实的人，来敬拜神的人一定要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呢，求主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的生活，光照我们的侍奉，光照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属灵的关系，我们在教会侍奉的生活，我们到底有没有酒？这个酒用尽了没有？我想大家在这个周末，你们都做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决定，你们没有把这个时间用在别的地方，你们把这个时间用在主的面前，来到他话语的面前。既然大家已经做了这么样一个宝贵的决定，就抓住这个机会， 在主的面前来认真的来思想这件事情，我的里面那个酒有没有用尽？如果你觉得你的酒用尽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进到第二点。那第二点是什么呢？也是非常简单的，这两句话都是主耶稣的母亲跟他讲的。主耶稣的母亲就跟那个仆人说啊，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没有比这个再简单的了。你看，第一，到主面前说我没有酒了，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主耶稣叫你做什么呢你就做什么，这个叫做把那个刀拿在手上啊，对不对？主耶稣说什么是他的话，如果主耶稣说了那个话呢，你就做的话，你就把那个话抓在你的手上，就这么容易的。玛利亚知道主耶稣要怎么做吗？他根本就不知道，玛利亚不知道主耶稣要做什么。那个仆人知道主耶稣要做什么吗？那仆人也不知道。那既然玛利亚也不知道，仆人也不知道，玛利亚为什么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呢？他这样说的意义是什么呢？玛利亚说这句话的意义就是把那个主权呢交给主耶稣了，让主耶稣做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最大的难处啊，在基督徒的属灵生活啊，最大的难处啊，就没有让主耶稣做主啊。不管是我们的生活也好，我们的侍奉也好啊，我们在做主啊，我们自己在做主啊。我们是侍奉神，但是我们自己在做主。如果我们自己做主的话，那酒很快就用尽了，很快就用尽了。所以呢，玛利亚说呢，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让耶稣来做主。我不知道主耶稣要做什么，你们也不知道主耶稣要做什么，但是呢，主教你做什么那你就做什么。这个你愿意吗？今天如果你的酒用尽了，你愿不愿意说，主啊，我的酒是用尽了，所以呢，现在我要让你做主，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呢，主就对那个佣人说了，他说啊，你把那个缸啊倒满水啊，他们就啊倒满了，直到缸口啊。这个事情我们读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不容易的，因为那时候没有自来水的。那你那六口石缸的水哪里来的？你要走到那个村子里面呢，都有一口井啊，这个仆人要走到那个井的里面，井旁边要打水啊，那打了水以后呢，从井呢再走到这个房子里面，把那个水倒在石缸里面，有六口石缸的，每口石缸都很大的，所以这个仆人呢，这些仆人要做很来回跑很多次，把这个石缸装满水啊。如果你是那个仆人，你做不做这个事呢？也许你会问呢，主耶稣，为什么要打水？他们没有问，他们就把这个石缸打满了水。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石缸哪里来的吗？为什么他们会有石缸吗？这个石缸是从摩西来的，摩西的律法里面的东西，所以他们必须要有石缸，让他们可以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些犹太人是非常好的犹太人，是遵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他们才有那个六口这么大的石缸啊。但是遵守律法不能让我们里面得到真实的满足，遵守律法不能让人有酒的，所以石缸是不够的，遵守律法是不够的。今天我们生活哈，我们属灵生活不能遵守律法的。也许你说啊，今天我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呢，所以呢，所以我早上一定要读圣经啊， 我早上读了圣经了以后呢，那我中午呢吃饭的时候我要祷告的，然后晚上睡觉前我要读圣经要祷告的，这样呢我就是好的基督徒了。我们做基督徒不是这样做的，不是在外面做基督徒了，这个是石缸啊，这个石缸不能让你得到满足的，那个做基督徒要在里面做的。那是不是我们就把这个石缸打碎不要了呢？既然石缸没有用呢，那我们就不要这个石缸，是不是这样的？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来了以后呢，不是要废弃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主耶稣没有叫他们把那个石缸拿走，反而叫他们把这个石缸打满了水。所以主没有要废弃律法，他要使用这个石缸，他要让这个石缸里面满了水，一直满到那个缸口啊。你知道这个水啊，这个水代表生命的，圣经里面水都代表生命的，那个石缸代表律法的。那人怎么能够成全律法呢？就是把那个生命啊充满在那个石缸的里面，等到那个生命满出来了以后呢，人就能够行律法了。所以呢，主没有要他们废弃那个石缸啊，他反而叫他把石缸呢就满了水啊。律法本身不能满足我们，只有一个有酒的人呢、得着那个酒的人才能满足。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哈、我们怎么知道我里面有没有酒呢？也许大家会想到一个问题哈、那我怎么知道我里面有没有酒呢？讲了半天这个酒的问题，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酒呢？哎呀，这有个办法哈、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有人打了你的右脸啊，啪打了一下右脸，然后呢你就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这叫有酒。这个人很有酒的，如果这个人没有酒会怎么样呢？那有人打你的右脸呢，那你就打他的右脸，对吧？那个没有酒嘛，那石缸嘛，石缸是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我们没有酒的话，我们活在石缸里面的话就是这样。所以呢夫妻为什么会吵架呢？因为他打你的右脸了嘛，所以你只好打他的右脸，那夫妻就吵架了。这很简单啊，没酒。那如果有酒的话呢，那不一样啊。如果有人要告你的，要告你，拿你的礼衣，那你怎么办呢？抓紧不让他拿，对不对？圣经上说呢，你连外衣也给他，这有酒啊，这叫有酒。如果有人要强逼你走一里路啊，那你就跟他走两里路，这就要有酒，你知道吗？一个人里面满了酒的一个人啊，他生命就是这样，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啊。这个情形就是那个石缸的水已经满了，那个石缸满了，满到缸口了。这个时候啊，你里面啊就不会像从前那样子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觉得没有酒了呢？你看看那个石缸啊，有一点点水在底下，很少的，很少的，有水，很少在底下，没有满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不管生活侍奉啊都是非常的辛苦的。只有基督的生命能够成全律法的要求，所以要把这个石缸要装满水才行啊。然后呢装满水以后呢，主耶稣又说了，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现在呢可以舀出来哈、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去了。你敢送吗？如果你是仆人，你敢送吗？管宴席的很凶的，他 放款宴席权力很大的，你是一个仆人，你敢拿水去拿水当酒，就让他去给人喝嘛。哎呀，这个仆人真好啊，他们就去了，因为他们听了玛利亚的话说，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是不容易的。今天要是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啊？哎呀，我们这属灵的这个道路啊，真的要走得很快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属灵的道路就跟以色列人在走路一样，都是圈子，一天到晚绕圈子的。为什么呢？因为主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不肯做什么。如果主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的话，我们属灵走得很快的。好。那为什么要舀出来呢？你如果要把这个水拿去管宴席的，你为什么不叫他们从那个井里面把水打出来，就直接送给管宴席的就好了呢？这么麻烦，要先把这个石缸倒满，然后要从石缸里面拿出来。哎呀，这个有意义的。你知道我们今天呢、啊，要把这个水变成酒啊，就是要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呢、啊。慢慢慢慢的增加，一直到什么程度呢？满到那个缸口满溢出来了。当主的生命从一个人的身上流露出来了以后呢，就是酒。所以呢，要他们先把那个缸呢要倒满了水，然后呢从那个缸里面呢把那个水把它舀出来。所以这个水呢是满溢出来的生命啊，生命的流露啊，这就是酒。所以我们主耶稣就是那个葡萄树啊，那个葡萄树怎么样能够变酒呢？就有一天他要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他把他的生命倾倒在那个十字架上，这个时候他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呢，就成为我们的酒了。所以石缸呢必须被充满，要充满到那个缸口，那个充满的水呢要被倾倒出来，然后那就是酒。如果你不充满的话，你哪有东西可以倾倒的？那个石缸没有被他们装满水的话，那个水就无法倾倒出来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啊。什么叫做在里面的生活？什么叫在主里面的生活？在主里面的生活就注重我们里面那个主耶稣的生命有没有慢慢的增加起来，有没有像那个仆人一样一直把那个水一直装到缸口、啊、然后那个仆人呢果真就把那个水呢给那个管宴席的，然后那管宴席的人就尝了一下这个，他就尝了一下这个水变的酒。哦，这个管宴席的人呢就是这个神迹的见证的人，主特别选择这个管宴席的人来做这个见证，因为管宴席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甚至不知道说没有酒了，所以呢他就不知道这个酒是哪里来的，他就把那个新郎叫过来了，他有点想责备他的意思，他说、啊、人都是先摆上好的酒，等到那个客人喝足了以后呢才摆上次的，他说你怎么把最好的留到现在呢？他有点不高兴、啊、他说我们做事是这样做的，你怎么跟我们做的事不一样啊？所以呢他就是这个好酒的一个见证人、啊、我们从这个神迹里面、啊、看见神在人身上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心中啊都是有水的，水就是基督的生命。但是啊我们里面的生命啊是不丰富的，我们是有水的，那个水呢是很少的，就好像那个石缸里面的水一样。所以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水装满这个石缸，那个石缸如果不满的话呢，这个生命就不能流露，生命不能流露的话，我们就不会有酒的。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属灵的追求啊，不是外面的东西啊，乃是这个里面的生命的问题。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丰富起来了？是不是到了缸口了？ 这是第一部分，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充满起来。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水呢要被舀出来的，这个舀出来的水就变成酒了。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先把基督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这个生命会流露出来以后呢，就成为酒了。这是我们生活的根基，这也是我们侍奉的根基。那这管宴席的人到底是谁呢？谁是管宴席的人呢？如果你的婚姻里面没有酒的话呢，那管宴席的人就是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丈夫，他就是管宴席。当这个生命在里面被充满以后，有一天呢，主的恩典呢，这个水流露出来以后呢，哎，突然之间你的先生或者你的丈夫就发现了，哎呀，还有好酒，他就跟你讲，你怎么把好酒留到今天呢？这个时候呢，谁得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荣耀。也许我们的儿子就是这个管宴席的人。或许你和你的儿女的关系啊不好，好像没有酒一样，但是主在你身上工作了，把那个水充满了，有一天呢，那个生命流露出来了，你的儿女发现你这父母不一样啊，父母不一样，这个酒不一有酒了，或者是你的同事啊，或者是老板啊，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你有矛盾的了。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把他的生命充满在我们身上，到一个程度，那个生命不得不流露出来的时候，那个管宴席的人就知道了，这里有酒。而这个时候呢，得荣耀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需要让主做工在我们，要充满我们，要倾倒出来。我在盼望，也许在我们当中真是有这样情形的人，能够带着一个很简单的心来到主面前，让主在我们身上就做那一天在迦拿所做的事情。这个时候呢，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他的门徒呢就信他。难道他的门徒本来不相信他吗？这些门徒都已经离开他们的父母，跟随主耶稣三年了，怎么会不信他呢？当然是信他的。那为什么他说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呢？当他们听到这个管宴席的人做的这个见证的时候，这门徒就看见了主耶稣的荣耀。他们看见了主耶稣是那个真葡萄树。这里的信乃是因为看见了他的荣耀。今天我们就像这个门徒一样，我们需要看见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把这个水变成酒。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啊，有的时候这个夫妻两个人呢，就像两个石缸，你有一个石缸是没有办法让另外一个石缸改变，不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结婚以后啊，丈夫总是想着妻子能够改一下，或妻子呢也是希望呢丈夫能够改一改。但是你知道，我们是两个石缸啊，石缸能改变吗？石缸不能改变的，所以那个路走不通的，那个想改变对方的那个路走不通的。唯一我们能够走的路呢，就是让两口石缸里面的水啊，那个生命能够增加，让那个主的生命在这两个石缸里面不断的增加，到有一天呢，到了缸口以后啊，流露出来以后，就变成酒了，所以这个夫妻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神的道路啊，这是神的道路。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想自己哈，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办法的。我们就像那两口石缸的，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但是呢，主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工，主能够把他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真是盼望有一天呢，你真的能够听到这个见证。人说了，你为什么把好酒留到如今呢？这个时候你真是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这几天的里面啊，能够在主人面前呢、啊，有严肃的来思考这些事情。一个人的属灵的生活一定要是里面的生活，属灵的侍奉一定要是里面的侍奉。只有里面的生活，只有里面的侍奉才能够持久，外面的生活和外面的侍奉是不能持续到永远。那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生活和侍奉是能够持续下去的话，那里面是需要有酒的，不是靠遵守一些规则，不是靠那个几个石纲，不是靠我们在外面做一些人家认为是基督徒该做的事。当然那些事都是好的，不是说我们不要做那些事，那些事不代表我们属灵的生活，那些事也不代表我们属灵的侍奉。属灵的生活和侍奉是看乎你的里面有没有酒。如果你外面做很多事情，外面有很多的生活的一些表现，但是里面是没有酒的话，是不能够持续的。外面也可以有侍奉的，外面也可以侍奉很长很长的时间的，但是那个是没有喜乐的，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里面的。就我们如何能够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持续的生活和侍奉呢？就是每一次当我们遇见我们里面没有酒的情形的时候，我们要到主面前承认说，主啊，我没有酒了。不要想别的方法，不要自己去找酒，也不要想说我已经有了石纲了，所以一定不是我的错，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情了，我所做的所我知道的事情我都做了，所以呢我是公义的，我没有错。问题是你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如果你承认你没有酒的话，那主就会告诉你要做什么。那如果主告诉你要做什么时候，你愿不愿意去做？如果你肯的话，如果主告诉你做什么事你就去做的话，你真的石缸里面马上就有水了。如果主再告诉你一个什么事情不去做的话，水又增加了。如果主告诉你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去做的话，很快这个石缸就满了水了，然后呢你那个没有酒的问题马上就解决了。所以我们在生活和侍奉啊，我们走的路是这个路。每一次当我们觉得里面不行的时候，我们要到主的面前去面对这个问题，告诉主我的问题在这里，然后主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让主做主，让主来做我们生活上的主，让主来做我们侍奉上的主。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主就能够在我们身上把那个石缸呢就装满水了，然后呢我们像仆人一样把那个水就舀出来。这个时候啊，那个舀出来的水呢就是酒。所以呢我们盼望呢在这些日子的里面呢，大家能够思考这件事情，从里面来思考这件事情，不要从外面来思考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我们个人心里知道，我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到底有多少酒。今天别人不晓得，也许在外面呢，我仍然跟往常一样，我该做的事我都做了，我该侍奉的事我都有侍奉，但是我的心里面呢是非常的清楚我现在里面的光景是怎么样。 这个侍奉是不是有喜乐的侍奉。但是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我们需要马上到主的面前来，让主马上把这个水再倒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这个人的里面不会变成一个没有水的光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在主里面的生活，我们也就能够有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侍奉。里面的问题解决以后，外面的问题都能解决。外面的问题其实是容易的，这个里面的问题是困难的。这就是这一个神迹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件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学习所走的一个属灵的道路。好，我们就第一天我们就交锋到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吧？你实在是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有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生活和在主里面的一个侍奉，是吧？因此我们晚上愿意每一个人都带着心灵和诚实到主的面前，是吧？我们说，是吧？我们对于我们属灵的生活和侍奉，我们并不满意，是吧？因为我们盼望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真实的工作，是吧？我们也愿意主天天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个真的葡萄树，主让我里面常常有那个从主来的那个满足和喜乐。因此我的生活和我的侍奉，我不从外面的那个事物来衡量，我乃是看见你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喜乐和满足。无论我生活也好，无论我侍奉也好，是吧？我都能够充满了喜乐，是吧？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众圣徒，晚上我们都能够到主的面前，是吧？如果我们里面缺少这个酒，我们愿意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没有酒了，是吧？我们也愿意说，你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愿意做什么，是吧？好叫你的生命能够充满在我的里面。是吧？叫我里面不但有主的生命，那个生命能够满溢出来，那个满溢出来的生命称为众人的酒。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晚上有这样的时间的交通，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